即将过去的一年，在区域影响力的竞争当中，中国是胜出的一方，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中国可以毫无阻碍地推进自己的既定战略。实际上2019年东南亚一些国家将会迎来可能的政权变更，其中带来的不确定性将会为东南亚地缘政治带来难以预期的变数。2018年东南亚有两个国家举行了大选，对于中国的影响力来讲，这两次的选举有着不同的结果。在今年7月的柬埔寨大选当中，洪森毫无意外地连任首相，不过他解散反对党，拘押并且流放反对派人士的举动，使到柬埔寨名义上的民主选举成为了一场变相的独裁的闹剧。虽然欧美国家对他选举结果以及程序都进行了声讨，但是洪森仍然是得到了中国、日本等国家的支持。欧美国家随后对柬埔寨施加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制裁，但是凭藉着中国源源不绝的投资以及援助，洪森对西方的制裁涉之以鼻。观察家普遍认为柬埔寨已经是彻底落入中国的势力范围。流亡海外的柬埔寨反对派人士则是表示，柬埔寨已经沦为了中国的事实上的殖民地。而在5月份的马来西亚大选当中，93岁的马哈蒂尔出人意料地击败了亲中的纳吉布，随后暂停了220亿美元的中国投资项目。一些观察家将马来西亚的变局视为东南亚国家弃中亲美的信号，而另外一些人则是认为这个只不过是马哈蒂尔对于前任政府过分亲近中国的修正。毕竟马哈蒂尔一向倡导亚洲价值观，主张东盟国家独立自主，不依赖任何大国而主宰自己的命运。他当选之后立即是出访日本亦是中国，彰显出他个人的外交智慧以及娴熟的外交手腕。而在出访中国的时候，他明确地表示还会继续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只是希望中国在马来西亚投资一些互利的项目。如果说年中的两次大选为观察家们是给出了模糊的信号，这样年底发生的几件事真是令人感叹，中美东南亚角力的天平正在向中国倾斜。11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先后访问了东盟国家文莱以及菲律宾，其中对菲律宾的访问特别是引人注目。中菲两国签署了29项合作协议，其中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以及是游戏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引发了观察家的广泛讨论。虽然菲律宾国内仍然有不少的人士对于中非在南中国海合作开发游戏存在着异议，对于合作条款、主权归属等细节仍然有质疑，但是至少各自争议合作开发符合中国的一贯立场。南中国海的争议问题正在是朝着中国期望的方向发展。实际上作为南中国海的另外一个星索国，文莱早在5年前就同中国签署了类似的海上游戏开发合作协议。5年以来双方的合作是获得到长足的进展，只是由于文莱的战略意义远远不如菲律宾重要，而且文莱对于南中国海的星索远不如菲律宾那么强烈，两国的合作才是没有好像中非合作那样引起外界足够的重视。不过一些观察家认为，正是由于文莱同中国合作开发的先例，为南中国海星索国之间的通过合作解决争议作出了示范，亦都为中非合作奠定了基础。同中非关系急速转变的相比，另外一个的东南亚国家缅甸迅速地向中国靠近的举动更加令观察家是感到吃惊。上个星期缅甸政府宣布成立一带一路指导委员会，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工作，而昂山素姬亲自出任该个委员会的主席。今年9月， 中缅两国已经签署了关于共建中缅经济走廊的谅解备忘录，而中缅经济走廊将会是一带一路在缅甸的代名词。对于中美在东南亚角力中进美退的原因，分析人士吸出了多种的解读。亚洲时报的哈特表示，虽然去年以来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蓬佩奥以及他的前任泰勒森频频访问是东南亚，但是这种的降落伞外交仍然是缺乏一种的持续的东南亚战略，使到美国在该个地区只能够充当一个间歇性出现的角色。纽约时报在今年曾经指出，所有亚洲国家对华贸易规模都已经超越了他们的传统贸易伙伴美国，有些国家甚至是达到2:1的比例。虽然很多的东南亚国家仍然与美国保持着紧密的军事防务关系，但是显然他们并不愿意因为这种关系而放弃搭上中国经济发展外日效应的便车。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投资的缺失以及是贸易份额的下降，是美国影响力的下降的直接原因。哈特表示，如果特朗普未有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区域贸易的流动会更加多地涌向美国，这个可以为很多国家不得不日益依赖中国市场提供一个重要的杠杆。不过美国这样做，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拱手将市场让给北京的经济机构，譬如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是新亚法银行。经济交流的下降使到美国的人权外交显得是失去了平衡。实际上无论菲律宾还是缅甸，都是曾经倾向于美国价值观的国家，但都是因为在国内人权问题上受到美国的压力而转移投向中国。缅甸学者亨海对记者表示，欧美在若干的问题上和缅甸的意识形态差距太大，而且未能够顾虑到昂山素姬的处境。可以这样讲，由于若开邦罗兴亚人的问题，欧美基本上是失去了缅甸。今年下半年，美国开始考虑对加大对全球大型基础建设项目提供融资，以便对抗中国日益增加的影响力。日本和澳大利亚都已经表态支持，而在中国方面，多家的智库已经是开始反思一带一路倡议实施5年以来的不足之处，并且着手对一带一路的具体方针进行重新的定位，强调加强完善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以确保不因为债务危机而为人诟病。可以见到中美都是在加路加快制定升级版战略，两国未来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势必是仍会继续。虽然在过去的1年里面，中国和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合作还算是顺利，但是并不保证这些国家的合作在未来的1年里面会一帆风顺。亨海对记者表示，近年来缅甸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评价逐渐下降，但仍然有一些媒体以及学者担心中国利用若开邦事件的契机在缅甸谋取利益。昂山素姬成立一带一路指导委员会之前，亦都先向缅甸发展研究院指派了任务，研究一带一路对缅甸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出缅甸对中国并未完全放下戒心。亨海说，中缅关系发展的另外一处的障碍是来自形象，多年来被西方以后是中国自己建构出来的中国的新经济殖民主义形象很难一下子改变过来。中国近年来的外交的经济为导向，认为经济是建立友好关系的最基本条件，却亦都因此而忽略了非经济的软实力的建构。2019年泰国和印尼都将迎来大选，中国投资以及是对华关系肯定将会是竞选双方的主要议题之一。据南华早报的报道，印尼反对派的党派的总统候选人苏比安托日前表示， 一旦当选，将会重新评估一些中国投资的项目，尤其是包括中资兴建的雅加达到万隆的高铁项目。泰国反对党新政党的领袖塔立通已经公开地表达了对现政府靠向中国政策的不满，指责中国为泰国起了坏的榜样作用，使到现政府领导人认为泰国可以不要民主，不要人权，只是要经济。而另一位反对党的领导人阿鲁廷则是直接地表示自己将会带头反对中国在泰国修建高铁等庞大的投资项目。在未来一年，东南亚这些国家可能的政权变更将会为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实施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性。中缅经济走廊会不会再次出现物从水电站式的转折？泰国印尼会不会步马来西亚的后尘，暂停或者是终止已经开启的中资项目？这些都是将会成为观察家们是关注的焦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在华盛顿的报道。